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旧约纵览里面相遇。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解第27课的内容，就是有关小先知书。今天我们会介绍前面的三卷小先知书，就是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的复习上一课，也就是但以理书的内容。上一课我们讲解了但以理书的大纲、但以理书的文学类别、它的内容以及神学主题和一些释经的难题。有关但以理书的大纲主要分为有11部分，基本上是一章一部分，只是在第10部分里面呢是包括了10章和11章。我们也看一下，但以理书是属于圣经的天启文学。所谓天启文学，是指一批含象征意义与启示的文献，他们具有独特的表达手法和风格，并具有共同的基本内容。但以理书与其他的先知书有不同之处，在于对末世的看法，另外他们写作的目的也不同。一般先知书都是以以色列的角度和神对他子民的一个圣约的应许去看将来的，但但以理书却从神最终的旨意来看末世，描述了神降临的最终国度，是从世界的视野角度来看。另外写作的目的也不同，其他的先知书是不断的呼唤百姓要悔改过新的生活，而但以理书是呼唤神的子民在艰难的时刻要对神保持忠心和顺服。但以理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历史的叙述，而第七章到12章是意象的描述。前半部分是记述了但以理在巴比伦和波斯等外邦宫廷的供职以及他的生平事件，而后半部分的意象部分呢，则是但以理后半生的一个个人描述。第一章到第六章包含了三个最著名的圣经故事，也就是记载在第三章里面的一个火窑，以及第五章里面墙壁上出现的文字，和第六章讲到的狮子坑。然而一到六章所有的故事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就是但以理和他三位的朋友面对敌对的一个处境，仍然能成功的见证他们的信仰。而七到十二章里面记载了许多的意象，包括有四头兽，以及但以理讲到被掳的日子要完结，就是70个7。还十章到十二章里面，但以理见到一个戏剧性的意象，当神超自然的介入的时候，就能确保神国度的胜利。但以理书的神学主题主要有三大神学主题，就是神的主权、人类自遭灭亡的骄傲和神国度最终的胜利。但以理书的一些释经难题，由于但以理书是圣经的天启文学，加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以双语写成的，就是由亚兰文和希伯来文，而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二章四节的下部分到7章28节是用亚兰文写的，而最后的8章到12章是再一次的用希伯来文写的。由于有两种语言所写成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释经上的难题，如四个国家是指哪四个国家，如何去理解70个7，还有一些的历史问题。在历史问题上面主要讨论了有三位的历史人物，就是讲到尼布甲尼撒他是否疯癫， 伯沙撒是摄政王还是真正的王，以及有马代人大利乌这个人吗？无论如何解释，我们应该相信古代的作者他们所写的是比我们更加的接近历史事实，而我们应当信赖古代的作者，而假定我们所认为的一些矛盾之处是因为目前为止仍然缺乏材料。而最富争议的释经问题就是，但以理书是何时写成的呢？有两种的看法，一种是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另外一种的看法是公元前二世纪。那我们相信但以理书的成书日期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下面我们要来一起的学习第二十七课的内容，就是有关何西亚书、约珥书和阿摩斯书。我们在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有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求主你赐下你的应许，让我们透过何西亚书、约珥书和阿摩斯书的学习，让我们从中能够得着启示。我们这样的交托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我们听到一个小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些什么？不少的人一听到一个小字，就会想到是很不重要或者是次一等，比方说一些小问题，又或者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孩子。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所以当我们一听到小先知书的时候，有些人就以为这些是一些不重要的书卷，是比大先知书要次一等的书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小先知书非常的重要，它们充满了历久常新的属灵真理。经过千百年之后，小先知书的真理对于我们还是一样的适切和实用。小先知书之所以会用小字，是指的它篇幅比较短，而不是说它的品质。或许我们可以用言简意赅这个成语来形容小先知书，因为他们的篇幅虽然短虽然小，却充满了属灵的震撼力。小先知书共有十二卷，包括有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以及马拉基书。而这一课呢，我们会先看前面的三卷书，也就是何西亚书、约珥书和阿摩斯书。我们先来看一看何西亚。何西亚有着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经历。这位的先知，他借着自己的经历来宣讲神的爱。何西亚先知说预言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750年到725年。约珥这位的先知大概是在公元前400年宣告神的审判和救恩。阿摩斯这个先知是在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他是在撒玛利亚传道，他斥责社会一些不公义的现象。我们现在来一起学习这几卷书的大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何西亚书的大纲，主要有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第一章的一节到三章五节，讲到何西亚的家。第二部分是讲到神与以色列人打官司，是在第四章到第五章的内容。而第六章到11章的11节，讲到何西亚的呼吁不被接纳。而第五部分是在11章的12节到13章的16节，讲到神对以色列的最后指控。最后一部分是在14章，讲到复兴的可能。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也是只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一个蝗灾，就是蝗虫的灾害，是1章1节到20节。第二部分是2章1节到17节，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第三部分是讲到耶和华的回答，记载在2章18节到3章21节。最后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的大纲。阿摩斯书主要有五部分，也是第一章的1到2节是一个标题，也或者是一个导言。 而第二部分是讲到以色列不比别的国家优越，是在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而第三部分是三章到六章，是针对以色列的种种预言。第四部分呢是关于审判的五个意象，记载在七章到九章的十节，而最后一部分是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讲到福星和赐福的应许。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今天我们是讲解第二十七课的内容，有关何西亚的书的一些大纲和阿摩斯书的大纲以及约珥书的大纲。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何西亚书的背景内容和它的主题。何西亚先知是一位北国的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先知以他个人的悲剧传讲了神的信息，而这卷书似乎有点不太连贯，缺乏明显的一个大纲，有时解释上也挺困难的。有些人说何西亚书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哭泣，何西亚娶了歌篾为妻，他们所生的孩子每一个都是信息的含义。他们的大儿子名叫耶斯列，就是神哭泣的意思。这个的名字原来是一个地名，就是耶户屠杀亚哈王后代的地方，我们曾在列王记下十章里面有讲到。这表示了神审判以色列人的地方就是在耶斯列。歌篾又另外生了两个孩子，有人认为何西亚不是他们的父亲，何西亚为他的女儿取名为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表示神将不再怜悯以色列。而另外一个小儿子何西亚称他为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表示神将不再认北国的百姓为他的子民。何西亚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晚期开始他的侍奉，他主要是针对以色列说预言。虽然当时经济繁荣，但百姓的属灵生命却出现了问题。他们采用邻国的宗教习俗去拜生产之神巴利和他的配偶亚舍拉，犯下了属灵的淫乱，就好像何西亚的妻子歌篾那样。何西亚说有五部分的内容。首先第一部分介绍了何西亚的家，神吩咐何西亚娶一位淫乱的妻子，并且生养了三个孩子。无论何西亚的妻子歌篾是后来成为妓女还是原来就是妓女，神借着歌篾对待何西亚的行为，向以色列百姓表达出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的对待神。第二部分内容是记载在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五节，由于百姓的无知，他们不认识神，导致他们的犯罪得罪了神，于是神与以色列人打官司。第三部分，何西亚虽然提醒百姓要悔改，但他的呼吁不被接纳，以色列人继续的犯奸淫，他们的淫行包括有宗教与政治上的，在宗教上他们离弃了神的律法，拜偶像；在政治上，他们先后向亚述和埃及求助，而忘记了神才是他们唯一的指望。这是在何西亚书六章到十一章里面记载。何西亚在九章十节到十一章十一节里面，他甚至以四件的事物来比喻以色列。第一件的事物，以色列就像在旷野里的一束上选葡萄，却已经变坏了。第二个事件，以色列像一株按自己意思生长的葡萄树，选择自己的路。 第三就是以色列像一头驯服了的母牛犊，表示神要使以色列负轭。第四件就是以色列像一个学走路的小孩，神曾经爱他养他教他走路，但如今他竟然离开神。第四部分就是在何西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章十六节，表达出神对以色列的最后指控。神警告以色列，他的审判就要来到，他要除去百姓所信赖的君王。而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五部分的内容，是描述了复兴的可能。在何西亚书十四章一到九节里面，何西亚以农耕的术语来形容以色列将来的复兴。何西亚书的主题有三方面，首先是百姓在属灵上行营，从属灵的意义上，神和以色列是夫妻的关系，但以色列背逆了神，去拜假神，忘记他们与神所定的约，那就是在属灵上的一个行营。第二个神学主题是百姓对神的认识，由于百姓不认识神，所以所过的生活完全都是违背神的心意。最后是神对以色列的爱受尽挫折，神仍然深爱他的子民，看到他们淫乱的行为使神很难过，但神仍然会给以色列人有机会，如果他们肯回转悔改，神仍然赦免和医治他们。我们下面一起来看看约珥书的背景和内容。约珥同样是一位北国的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当时那一个的年代，百姓正遇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蝗灾，约珥形容这一场的蝗灾为耶和华的日子，并且呼唤百姓要悔改，否则神的审判很快就会来到。在第一章一到二十节里面，约珥描写了一场不寻常的蝗灾，他比喻这场的蝗虫就像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得地土荒凉，而社会各阶层都遭到破坏，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到。在二章一到十七节里面讲到，在前面的内容里面我们已经探讨过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最后是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一个回答，包括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地土将要恢复旧貌，耶和华会怜悯他的百姓，使大地万物生长。而第二部分耶和华的回答讲到百姓的灵性将要得到苏醒，有一天耶和华的灵将要浇灌男女老少为奴的和自主的人身上。而第三部分讲到神要审判不悔改的邦国。最后一部分耶和华的回答讲到犹大得享神特赐的恩福。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览，我们今天讲解第二十七课的内容，也就是有关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刚才我们已经讲解了这三卷书的大纲，以及何西亚书的背景、内容和主题，和约珥书的背景和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背景和内容。阿摩斯是一位犹大的牧人，他后来去到北国以色列当先知。阿摩斯也与何西亚一样，在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亚王统治期间去工作。当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但社会上却有许多不公义的现象，反映出百姓灵性上的一个腐败情况。有钱的人他们剥削贫穷的人，而有权势的人则欺负那些弱势的群体，他们在道德伦理上一文不值。 面对这样的环境，阿摩斯提出了以色列不比别国有优势，记载在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里面。阿摩斯先是向大马士革、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说预言，然后他向自己的同胞犹大的百姓说预言，最后他向以色列人说，因为他们的罪必在不久要承受惩罚。接着在三章一节到六章十四节里面，阿摩斯针对以色列的一个种种情况继续的说预言。阿摩斯运用了很多的方式重申他的重点，他先用一连串的问题说明了一个真相，那就是神使用灾祸令百姓归回，然后拿以色列人的行为和其他民族相比，接着向那些富有的撒玛利亚妇女发预言，再以讽刺的口吻挑战百姓继续献祭，最后他向以色列唱哀歌，也就是哀悼死者的歌，企图要引起百姓的重视，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耶和华神，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很可惜，百姓他们充耳不闻。于是在七章一节到九章十节里面，阿摩斯继续讲述了关于审判的五个意象。头三个的意象就是蝗虫、火和准绳成为了异族，蝗灾和火灾因着阿摩斯先知的代求，神宽容不降下来，而准绳的象征是象征了神的正义准则。第四个意象是一筐夏天的果子，象征了以色列要受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就好像夏天的果子那样成熟了。而第五个的意象，先知看到主站在祭坛旁边，表示无人能逃脱全能者的手，记载在九章一到六节。最后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神仍然应许会赐福和复兴他的子民。对于阿摩斯来说，与神有恰当的关系是包括了社会公义。今天我们的情况又如何呢？福音会不会是包括给贫穷人一些食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这些的课题呢？基督徒是否应该关注社会的公义呢？福音信息以耶稣和他的受死、埋葬并复活为核心，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得蒙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里面讲到，圣灵要开启在我们内心工作，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圣经很清楚地表明，福音自然要带来社会的公义。我们可以看下面的一些例子。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里面，摩西的律法强调了要善待一些外邦人和寡妇孤儿。而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六到七节，以及我们今天所学的阿摩斯书二章六到七节，先知则提醒到神是关注社会公义，以及关注弱势群体，他们应该受到公平和恩慈的对待。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以及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约翰福音四章七到二十六节里面，耶稣他也关心那些受社会排挤的人。而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里面，讲到初期教会他们周济耶路撒冷遭遇饥荒的人。而在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面，耶稣的兄弟雅各也鼓励我们要把信心化作为行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今天我们所学的阿摩斯书，阿摩斯这位先知则提醒我们，当圣灵使我们更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应该学懂与神去分忧，而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更应当竭力地在社会上伸张正义。我们今天讲解了三卷的小先知书，包括有何西亚书的一个背景， 内容和主题以及大纲，还有约珥书的背景内容和大纲，以及阿摩斯书的背景内容和大纲。我们再来看一看何西亚书的大纲，主要有五部分，约珥书的大纲主要有三部分，阿摩斯书的大纲主要也有五部分。而何西亚先知是北国的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当中包括有五部分的内容。首先是介绍了何西亚的家，其次由于百姓的无知不认识神，导致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于是神与以色列人打官司。第三部分就是讲到何西亚先知提醒百姓要悔改，但他的呼吁不被他们接纳。而第四部分是在11:12到13:16，表达出神对以色列最后的指控。最后的一部分是描述了复兴的可能，也就是在最后的一章里面14。而何西亚的主题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百姓在属灵上行淫。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神和以色列本来是夫妻的关系，但百姓悖逆去拜假神，他们忘记了与神之间的约。而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百姓对神的认识，他们由于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所过的生活是违背神的心意。最后是神对以色列的爱仍然是给机会他们，只要他们肯回转，神仍然会赦免并且医治他们。约珥书同样是讲到约珥是一个北国的先知，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当中的内容也是包括了有几部分。在1:1-20里面描写了一场不寻常的蝗灾，而接下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到，而最后的一部分是讲到耶和华的回答，包括有四部分的内容。而阿摩斯书的背景和内容讲到阿摩斯是一位犹大的牧人，他后来也是去到北国以色列当先知。在内容当中1:2-16，阿摩斯提出以色列并不比别国优势，接着阿摩斯针对以色列种种的情况继续的说预言，最后他讲到审判的五个意象。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有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三卷小先知书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的光景和你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日后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学效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怀疑。